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联合国酷刑专员要求中共解释器官移植疑点。奥地利第二大杂志普罗菲杂志的记者罗伯特·密西克近日采访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问题专员诺马克先生，并于三月初发表了题为《在器官移植中失踪》的文章，报道了独立调查员麦塔斯和乔高指出的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来源于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酷刑专员诺瓦克要求中共政权在本周内对一系列疑点作出解释。在采访中，诺瓦克说，
法轮功从1999年开始遭到残酷迫害，这是事实。同样无可争论的是，开始迫害法轮功的同时，器官移植的数量大量增加。中国医学机构也在数据上公布，从2000年到2005年共进行了6万个器官移植。
关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表示器官来源于死刑犯自愿捐献的说法，诺瓦克说，
我们不知道中国有多少人被处以死刑，因为中国是唯一一个不公开这方面数据的国家。根据来自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特赦的数据，每年约有1500至4000死刑犯。在加拿大的调查报告中可以看到，许多医院对顾客承诺他们的需求会很快得到满足，几个星期内就可以得到器官，这需要很强大的组织。法轮功学员由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类型很适合被用作器官捐献者，他们不吸烟不喝酒，大部分在25至35岁之间。
文章引用了调查报告中调查小组给中国打电话的对话，一个移植中心的医生承认现在就有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另一位外科医生表示广州的医院有来自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他们都是30多岁。他说道，我们只挑选好的，因为我们得保证器官移植的质量。
河北恶警3天将张淑珍残害至生命垂危。2007年3月13日中午，在河北省涿鹿县公安局政保大队董飞、刘桂成、涿鹿县610办公室赵轩、李志明、涿鹿镇赵来亮、吴向东等中共恶官的参与下，一伙流氓警察无故闯入涿鹿镇院庄村大法学员张淑珍家，非法抄家，抢走大法资料和价值3万多元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当时张家有一位魏县口音的姓刘的家电维修工在修家电，维修工被邪党恶徒们抢走一辆面包车、一部手机，还有几千元现金。张淑珍和维修工一起被无故绑架，姓刘的维修工被关押在涿鹿县看守所。张淑珍被绑架到涿鹿县公安局时已经被折磨得昏迷不醒，恶警董飞一伙给他打了一支毒针，张淑珍当时软成一团。当晚李志明等恶人把张淑珍劫持到涿鹿县看守所，因为人已被迫害的昏迷不能动，看守所拒收，但是迫于县610的压力还是关押了张淑珍一夜。第二天张淑珍又被送县城东环路精神病院注射不明药物。3月15日，邪党人员又把他转到县医院，因为无法医治， 被注射不明药物后强行推出，让村干部接人。村干部见到张淑珍被迫害的惨状，拒绝接收。16日中午，县610李志明和涿鹿镇吴向东一伙开车用担架把生命垂危的张淑珍送回家。上下车往床上放时，李志明等对张淑珍都是抬起来用力摔抛，致使张淑珍的腰部伤残不能行动。在张淑珍被迫害出现生命危险时，李志明怕担责任，用狠力掐他的印堂人中穴。张淑珍现在被迫害的瘫在床上，大小便失禁，并阵发性昏迷。张淑珍的遭遇并不是个例，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功的7年多时间里，被酷刑致伤残的法轮功学员无数，已经证实被迫害致死者至今已达3011人，其中还没包括被中共秘密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后被焚尸灭迹的法轮功学员。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感受佛度人的苦心。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已经在北美、欧洲、亚洲和澳洲巡回演出了近50场，演出场场爆满，各国观众好评如潮。晚会的开场节目创世庄严神圣，令无数观众感动落泪。创世讲述了慈悲的主佛率领众神佛下世救度众生的故事，同时揭示了中华神传文化的起源。创世的主角法轮功学员刘伟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对节目的理解，表示能体会神佛度人的慈悲和苦心。刘伟描述了创世的内容：神界天国，仙台楼阁，法光神器，纯清透明，众佛道神各具神采，祥和圣洁。忽然众神发现高远处出现了一束光，由远而近，原来是万王之王主佛登临。主佛用手印向天国众神讲述了他来到神界的目的，是要去三界人间转法轮正法，救度众生。他打着手印指向下界，问众神：谁愿随主下世救度苍穹中的众生？众神望着污浊的下界，犹豫片刻之后，依然冒着天胆随主佛层层下走，来到人间。天国众生依依不舍，盼望众神在大法弘传之时能把握修炼机缘，早日圆满回归。主佛带领众神开创了人类的文化，节目表现的是中华文化中最辉煌的唐朝文化，由此埋下了大法度唐人的伏笔。刘伟说：
我本身也是一个修炼人，演出中扮演了上界觉者从上界到天国下人间的过程，感受到了一个佛的慈悲，为救度世人吃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冤屈，遭了很多的罪。一个大觉者从那么圣洁的地方来到浑浊肮脏的三界，所做的一切都是给众生开创美好的未来。我只能从一个修炼者的角度来感受，演出中内心怀着对主佛的一种崇敬的感觉，我感受到佛的慈悲和度人的苦心，在每次演出前都要花时间去克制自己，不让热泪流淌出来。
真正的中华文化是没有党文化的神传文化，摆脱党文化，从心灵上脱离恶党邪灵，敬天知命，道德回升，人才能得救。刘伟表示，社会上流传的佛经中叙述了法轮圣王会下到人世间度人，人神同在，这是一个事实，而且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许多曾经跟随主佛层层下走的天国世界的佛道神，就在现在的中国人当中，希望大家都能得救， 不辜负这万古机缘。
为了良知，让我们架上方舟。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一封国内大学毕业生的来信。我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因为在学校听信了中共对法轮功的歪曲宣传，以前我一直很讨厌法轮功。毕业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火车上遇到一名老年法轮功学员，攀谈中我了解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原来法轮功所有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都是为了镇压法轮功而被中共强加的，而天安门自焚也是中共一手炮制的世纪谎言。那位法轮功学员给了我一个网上的信箱，那里有很多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我用他们上网打开了自由门无界网站，仿佛从黑暗的屋里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看到了自由的光亮，一个全新的世界展现在我的面前。我认真地看完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真实的一切展现在我的面前，让我仿佛从噩梦中醒来，灵魂都在得到洗礼和升华。我看清了中共给我们灌输他如何伪光正的一切都是谎言，那宣扬暴力的共产主义及其恶党是西来的邪灵，它占据了我们神州大地，从来就没停止过杀人。它嗜血杀人的本性与生俱来，历次运动残害了8000万中国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它腐蚀人民的心灵，沦丧人们的道德，让人崇拜金钱，无恶不作。他践踏人权，扼杀民主，大肆镇压民间维权，抓捕正义之士、访民、宗教信仰者，还封锁网络，压制异议，残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目前通过民间渠道证实被迫害致死的就有3000多人，更有活体摘取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的天大罪行。种种罪恶真是罄竹难书，而所有中国人几十年如一日地被邪党洗脑，在邪党为维持统治而千方百计制造的恐怖和谎言中惶惶度日，很多人对这些暴行默不作声，视而不见。而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的3次上书深深地感动了我，我敬佩高律师的勇气，更为法轮功学员遭到的残酷迫害震惊不已，特别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活摘器官事件，让任何一个只要叫人还有一点人性的生命都为之愤恨，为之痛心。这就是要我们献出生命为之奋斗的党，这才是名副其实的狼外婆啊。我毅然退出了这个谎言欺世、恶事做绝的邪党组织。后来，每天上国外网站成了我的必修课。我认识了一个和邪党宣传完全相反的法轮功，一个修炼真善忍的善良群体，也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要持续地讲真相，揭露共产邪灵的画皮，让我们脱离邪党组织。我深切地感受到他们就是为了救人。南亚大海啸来临之前，当地的土著人告诉我，正玩得高兴的人们，海啸就要来了，叫人们赶快离开。可是没有人相信，结果一瞬间30万人葬身大海。那些当初没听劝告的人们一定后悔莫及，悔不该不听劝告，可惜什么都晚了。法轮功学员们正如那些土著人呼唤人们远离邪党，远离大海啸。诺亚方舟的故事更使我相信，每一位法轮功学员和传九评劝三退的人都是诺亚。 三退也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中国大陆，这些法轮功学员们冒着随时可能被邪党扼杀生命的危险，劝说人们赶快上船，大洪水就要来了。可是很多人无动于衷，我深深地为他们悲哀。我想大声疾呼，不要等到被卷到水里什么都晚了的时候才后悔没有听劝告啊。当我把这些告诉我一位同学的时候，他说，你有点危言耸听吧，共产党那么强大的政权说垮就垮了吗？你有什么证据说天灭中共？我给他举了上面的例子，举了前苏联共产党瞬间解体的事例，并告诉他现在大纪元网站上已经有近2000万人声明退出了邪党组织，还有贵州平塘县2.7亿年前形成的藏字石自然断裂，露出中国共产党王6个大字。他上网看到藏字石后，对我所说的有了赞同。后来他退了团，我对他说，祝贺你上了诺亚方舟。看到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冒着危险还无惧无畏地持续讲真相救度世人，我没有理由不感动，没有理由不退出中共邪党的所有组织。我希望得闻真相的所有人都架上方舟，告诉更多的人看酒瓶，三退觉醒。不为别的，只为了我们的良知。
洪水中幸存的一家人。下面请听一封国内来信。我是陕西省汉中市佛坪县人，家里是做生意的，是2003年那场大水中唯一没有伤亡的一家人。那年初我去外地，在一家亲戚家里遇到了法轮功学员，他们给我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临走时还送给了我一些法轮功真相资料和法轮大法护身符，当时我也没当回事儿。可就这样，我们全家人都得到了护身符，就连在我家打工的服务员也得到了护身符。说也奇怪，就在03年6月9日那天晚上，我们全家人有几个阴差阳错的都有事情外出，就剩下我和几个打工的人在家。半夜我去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地上有许多水，就连忙叫醒了打工的人起来，一同逃了出去。说来更奇怪，我们所走的路都是安全的，而和我们同时逃的人却几乎都出了事。有些年轻人背着孩子往山上跑，虽说没有被水淹死，却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砸死或砸伤。有些人爬上大树，却不幸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些坐车逃命的，车却怎么也开不过桥，在桥中间都被冲下了桥，当时真是惨不忍睹。洪水过后，仅从水里捞上来的死尸就近2000人，而被洪水冲走的和其他原因死亡的人数根本就无法统计，也没有人敢统计，因为当时省市县3级下死命令，谁也不要对外人说实情。就这样，69大洪灾报道死亡人数仅仅是150人。事隔几年的今天，法轮功学员再次给我讲了关于三退保命的事，说中共是邪灵，专门破坏传统，败坏道德，他们根本就不拿人命当回事。我说这回我信了， 我眼睁睁地看见洪水中死了那么多的人，中共却硬说才死了150人，他们真的是拿人命不当回事。于是我们全家都办了三退，就是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以免在天灭中共时给邪灵陪葬。
弟弟的神奇经历，下面是一封国内来信。去年四川大旱100多天，大河断流，河床干枯，人和牲畜饮水都成了问题。可弟弟家的收成却特别好，苞谷收了4000多斤，稻子收了5000多斤，比没旱的年景还好。弟弟说，这是法轮大法带给他的福分。平时我常常给他讲法轮功真相，他知道电视上演的那些自焚杀人的东西都是骗人的，还经常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2006年9月，弟弟去一个煤矿打工，他不知道路怎么走，就打了一辆车。走到山脚下的时候，司机说前面没有车路了，你自己往上走吧。当时只有一条羊肠小路，弟弟走到半山腰时，小路也没有了，到处是齐腰深的茅草墩子。这时天也黑了，还下起了雨。弟弟心里着急，也有点害怕。忽然他想起，遇到困难就念法轮大法好。他就一边往上走，一边念。走着走着，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条小山路横在那儿。他挺高兴，可是往哪边走才是煤矿呢？正在为难，从下面上来一个打着雨伞的人。弟弟上前问，那人说，跟我走吧。大约走了20分钟，那人向前指了指说，顺这条道再走一会儿就到了。弟弟顺着那人指的路刚走几步，心想人家送我这么远，我得谢谢人家。回头刚要说谢谢，可后边一个人也没有。奇怪，怎么刚说完话就没了呢？周围也没有别的路啊。他马上明白了，是法轮大法在帮他呢。弟弟太激动了，从心里更加感激法轮大法。前些日子，弟弟特意从四川老家来我这儿，让我帮他退出中共邪党的一切组织，还请走转法轮和法轮功练功带。他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修炼法轮功了。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透视功能探秘。据湖北楚天都市报14日报道，汉川7岁男孩于卓全双眼能看透扑克牌和麻将。部分医学专家、人体科学研究者和魔术师联合对小卓全进行测试后，认为小卓全没有用魔术作弊，确实具有感应能力。这条新闻在当地引起轰动，特异功能是否存在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近些年来，在世界其他地区，对人体特异功能现象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也常被媒体报道出来。比如，根据马来西亚光明日报2006年6月报道，马来西亚10岁的邱吉聪和8岁的邱佩晶兄妹，去年参加了仅仅11小时的加速泳技课程后，就获得了透视能力，闭着眼睛不但可以读书、吃饭和做功课，还可以走到厨房倒水喝，倒水时更是一滴都不会溢出来。加速泳技课程是由马来西亚一名中学教师经过20年的研究所得，主要是训练孩子的集中力、注意力和信心，激发脑潜能及增强脑能量。 课程负责人林子毅说，蒙眼看东西的功能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潜能，只要有特定训练，就能激发这种潜能。研究特异功能已经有18年的台湾大学校长李嗣岑，2006年6月16日在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演讲，演讲题目是《人体身心灵科学》，他引用古籍和实验说明，锻炼身心的气功是一种具有古代智慧的整体论的科学观，而针对常常引起科学家争论的神佛是否存在这一话题，李嗣岑则用手指变字的实验结果来说明，展现了令人惊讶却又有说服力的结论。1996年起，李校长在台大电机系招收儿童进行手指识字的训练。1999年的一次实验中，某位学者突发奇想地写了一个佛字，这位小朋友平时用手指辨认到的都是字的静态画面，这一次却像看电影一样，他说看到有一个人在屏幕上闪闪发光，他还说那个发光的人像在对我笑。做了多次实验后，李校长发现，只要遇到代表神佛的神圣词汇时，特异功能者就会看到异象，而相关或类似的字或词，比如药师佛的前两个字药师，只会看到单纯的字，说明异象不是来自大脑幻觉，这也证实了信息场，也就是灵界的存在。李嗣岑认为，佛、菩萨、耶稣等人物和故事可能并非虚构，他们很可能已经认识到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以外的更高智慧，因此来教导信徒往更高层次升华。李嗣岑指出，手指识字能力是一种可以被训练，而且普遍存在的特异功能，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超感官知觉功能会逐渐消失。李嗣岑解释，天眼一开，人的心智就可以挣脱身体的障碍，和外界产生交换作用，脑内向外获取外界的信息。科学家发现，人脑中确实有第三只眼睛，它出现在人类胚胎发育2个月的时候，但它刚一出现，马上就开始退化，最后成为小脑前豌豆大小的松果体，就是所谓退化了的眼睛。另外，科学家还证实松果体具有眼睛的一切结构，以及分辨光和颜色的蛋白质。关于人类第三只眼睛的说法由来已久，在修炼界就把它叫做天眼、天目。佛教寺院的壁画、佛像和雕塑的前额上都有第三只眼。修炼界认为，这只眼睛具备透视、遥视、宿命通，也就是看到过去和未来的超自然能力。很多修炼者通过日积月累的修炼，也可以获得这种奇异的能力。其实，人体之玄妙远远不止我们现在了解的这一点点。道家认为，人体是一个小宇宙，许多特异功能就是我们人体的一种本能，只是随着人类道德的衰败而逐渐丧失了。而通过修炼，返本归真，人体就会返出功能。不少科学家也认为，特异功能的研究会使人类看到一个全新的自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